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你好。
你好，我们今天还要再来回答问题，对不对？
哎，现在因为网上来的问题好多，
对，
有的问题是比较地区性的，
对
啊，留言里面有这个他姐姐生病的风水问题啊，中秋节吃粽子的问题啊。
对，中秋节绝对不要吃粽子，对不对？你月饼吃多再吃粽子一定会伤胃，所以中秋节绝对不要再吃粽子了。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很普遍的问题啊。
哦，普遍性的问题。
对，我们刚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说信主之后会重生，可是我信主之后呢，有时还会犯罪。虽然不是那种违背法律的罪，
是，
但是总是有不好的念头啊。啊，这些事情让他很有内疚感。
对，
请问啊。信主之后还犯罪做错的人还算得救的人吗？还有呢，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哦，
那这个问题也不只是他一个人问啦。
对，这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的心里也是有这个问题啦。
对，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但是总是啊，因为这个问题很普遍，所以总是应该常常回来讨论讨论，因为这是一些基督徒的基本功。
可是这样蒙哥，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会不会这样，我们一直在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是搞着搞着会不会，听众朋友这个动不动电话281-5619-747打进来问问题，网络上面也动不动留问题，那我们这样，诶，我们节目是不是就慢慢变成是回答问题的形态呢？
一个礼拜有5天啊。
哦，一个礼拜5天，
对不对？我们礼拜一文史地理，礼拜三科学新知，礼拜四家庭伦理，你剩下吗？礼拜二的天下大事，要么是礼拜五的无话不谈。
哦，我们有2天的节目可以运用。
对了，这个没问题了。而且这些问题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讲话讲的比较重一点啊，但是确实是好问题。啊，确实是好问题。那收音机的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两个人在这慢慢谈。或许呢听众朋友可以听得比较清楚，假如他有耐心的话。我有时候很高兴，我觉得我是主持人，我不是听众朋友。要是我听自己的节目没有耐心。
哦，对啊，有些已经有听众的反应说，哎，你们能不能简明一点，很快，不要掺水，对不对？
不行了，这不行了，对不对？一个节目这个50分钟你总是要把它做满嘛。
对
呀，
而且呢，其实呢，这个非得要掺一点水，听起来呢，哎，才会舒服一点。
好了，我们回到正题啊。
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个君士坦丁大帝？
哎，又扯到这位老兄，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前不久才说过他嘛，所以拿他来做例子很好。
是，这个以历史来讲，哎，他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呢，还算一个好皇帝。
哦，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皇帝啊。
是。
因为罗马帝国很快就衰落下去了啊，可以说他又把这个帝国的整个的威望又恢复起来。
是，
那当然他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他颁了这个米兰特赦令啊，啊，他开了这个尼西亚大会啊，把这个大公教会整个的立场组织还有基督教变成国教合法化啊。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啊，都是他老兄带下来的。
洋洋洒洒好多条。
对，可是他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临死才愿意受洗。
哎，对呀，怪怪。
或者他把说受洗这件事情呢，留到他临死去。哎，当时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子。啊，也有别人这样子。
对。
为什么呢？因为你临死的时候受洗最稳当。
对，因为太早洗过，万一后来再犯罪又不干净了怎么办？
对呀。
这个观念呢，其实很多人有，我有碰到，我教会有碰到有弟兄，以前已经受洗过一次，后来觉得自己还是不好，
就再
或者换了一个牧师，他就再洗一次，
我是听说有人起先在教会里面洗，后来他到河里面洗，后来有人跟他说河里面不行，还要到海里面洗。
这个我没听过，
就是跟我说，跟我讲那个人他不随便开玩笑，是真的是这样
的。哦，真的啊，那是怎样？那是这水质的问题，对吧？
不是和圣经吗？
哎，请问你圣经里面有什么人是在海里洗的？
哎，加利利海啊。
没，那这是湖吗？淡水的吗？
这你有没有看过比较大的湖，看起来跟海一样？圣经说是海就是海嘛。
哦，
这红海啊，淹没啦，过红海啊。
哦，
是不是？嗯，所以有关于受洗到底怎么回事？受洗了之后，我们又能够对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我们可能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当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持什么样的看法？
是，
这个我相信就是。啊，触动这位听众朋友那、啊、留言来问我们的啊这个原因，
好，
是不是？那这些是很好很好的问题了，
好问题，嗯，
哎，这个好问题呢，我们虽然在节目里面已经答过好几遍，但是每次呢，或许能够从不一样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嗯，从哪个角度？嗯，
首先啊，我们就照他问的问题来说好了，
是。
他说都说信主之后得重生，
嗯
啊，那。这个所谓得重生啊，我要先请问您，也请问听众朋友，也请问留言的这位弟兄啊，所谓重生是再生的意思，对不对？
嗯，
那再生的时候，你那个老自己到哪去了？
老自己到哪里去啊？
对呀、
啊，老自己还在啊，嗯。
老自己还在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不对？
嗯，
当你看见老自己还在的时候，是不是表示你没重生？
没有，还算是重生。
所谓重生，你是得到了主的生命啊。主耶稣讲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是，
从灵生的就是灵。
对，
他不是说当你从灵生的时候，你从肉身生的那个就不见了。
对，
对不对？
我想很多人他在受洗之后啊，或者是说他看到重生两字，他心里会有一幅画面，好像他洗完你之后呢，他重新变了一个人，
对，他就是一个100%的代替了，
他就是一个纯洁的婴孩，他从头开始，对不对？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啊，今天他就可以，
这个就是君士坦丁他们的想法，
对，他就把一切过去都抛到后面了，现在我可以重新开始，他抱着满怀的希望，结果想不到早上才洗礼，下午又开始做他以前他所谓他觉得犯罪的事情，他的心情一下就跌到谷底了。嗯，
对，因为这时候要么你这个重生是假的，
对，
要么你这个重生的效率不够大，
对，可能还要再洗一遍，
要么你那个水不对，
对
啊，这个经历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啊？
嗯，
首先我们得知道所谓重生是你现在有一个从灵生的生命，
嗯，
对不对？从圣灵生的生命，什么叫做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那个表现和从灵生的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这点我们需要先明白。
嗯，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对
不对？你从肉身来的那个生命，它有各种各样的啊，圣经讲的
眼目的情欲，
对对对，
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
一点都不错。圣经讲的话不是很好听，就是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胆怯、害怕、顾虑，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软弱的，是受引诱的。
是
我们信主之后就可以很概括的说，这是一个犯罪的生命，要不然我就不用信耶稣了。
对，
那从灵生的呢是什么呢？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你会不会背？我一直不会背这个。
对，好像要唱，我这好像唱一首歌才能唱出来。嗯，
一直没有一个好歌。
总共有九个。嗯，
对，仁爱喜乐
三六九，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对，
是不是？
对
啊，那一个生命进到你里边了。
嗯。
这两个生命同时存在你里边呢，这是第一个图画，我们需要摆清楚。
嗯，
并不是说这个圣灵的生命进来了之后，从肉身那个生命就不在了。
嗯，
他们两个都在你里边。然后这个朋友讲得很好，他说：“可是我信主之后，有时还会犯罪。”
嗯，
首先你看他所说的话，有时还会犯罪，表示啥？他这个犯的罪和以前的罪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他还知道是以前他那个从肉身来的生命又出来做王了，
对，
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每时每刻都是那个肉身出来的生命做王呢？也不是，
已经不是了，
他
有时
也知道。比如说你礼拜天早上会爬起来去教会，
对，
哎，这件事情很特别的。
嗯，最起码那个时间你没有在犯罪。
对啊，你为什么不在家睡觉呢？
嗯，
你每个礼拜天你这么忙，你还跑到教会去？
对，
这就证实了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让你祷告的时候说，哎呀，亲爱的天父，让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能够读得懂，让你看见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喜乐的心，让你连我们这样素未谋面根本不认识的人，你也会把心里的事情写给我们，因为你看中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老老实实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嗯，
哎，我们通通都有一个一样的从圣灵来的生命。
嗯，
重点是什么呢？你得知道这两个生命啊同时存在你里面，它就有一个相争的实际。这也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
所以有内疚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还没讲到那里，但是基本上我们得晓得我们这里边的这个人啊，那个自我斗争现在比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非常一清二楚。
是
别人觉得撒个白谎有一点恶念有什么关系呢？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哎，你就过不去了，你甚至会睡不着觉，你甚至会写信到海外来征求一个答案，是不是？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点黑白分明了。我认为我信主之后既然有了这个生命呢，那我应该去遵这个生命而行，可是我常常又软弱，又回到以前肉体的生命，那我失败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很有内疚感。这就是他说的，
嗯，
那种事情虽然不是违反社会法律的，但是就像有不好的恶念这类的东西，
嗯，
使我很有内疚感。
对，
那这时候他真正的问题就来了。
嗯，
第一，我既然有这个情况，那我到底是得救了没有？
嗯。
第二，我信主以后犯罪做错的事情，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
嗯。
第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相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样从这个情况里面能够更得胜？
嗯，
是不是？那我们就从这三个观点来先把它讲一讲。
啊，三个观点。
对，首先我们来说，你算不算得救？你是不是还是一个得救的人？
嗯，哎，我在这边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个得救它的定义，他你觉得这个听众在这边问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得救是什么呢？
这小贝，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无论花多少功夫去讲啊，都讲不够，而且恐怕很难挽回这个趋势，挽回狂烂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好像在今天的教导里边。有很大的一个趋势啊，
嗯，
就是把得救变成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嗯
啊，但实际上你从圣经里面看的话，这个得救啊，我们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啊，就容我还是用一样的例子，得救你是上了从广州去北京的火车，
嗯，
你会经过一层一层的路途啊，
对，
然后最后这个火车负责把你开到北京，
嗯，
从你上车一直到你到了终点，
嗯。
通通可以叫做得救，
哦，
那因为你上了车，所以你得救。
嗯，
可是呢，反过来讲，因为你还没有到终点，圣经也说，还没有做成得救的功夫，
所以难怪在彼得前书里面他有讲说，哎，什么以至于得救，他那句话。
对啊，就是说你们像出生的婴孩爱慕灵奶，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对，很多人拿这一段在问呢，哎，他不，你不是已经都信主了吗？怎么还要后来还要怎么样修炼呢？
所以我说小贝啊，圣经必须做他自己的字典。如果圣经用得救这个词是多层的，那我们就必须尊重圣经这个用法。
嗯，所以这两个字不能把它看得太简单，一拍两瞪眼的事情是吧？
你说信耶稣就必得救，这个叫做上车。
嗯，上车
肯定上车，你上车火车会不会把你带到终点？火车一定会。
铁定会，
可是带到终点的时候跟你刚上车的时候从你这个人来讲，
嗯，
会不会有不一样，身量上的不一样，成熟上的不一样？那肯定有。
嗯，
那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最后的得救乃是身体的赎啊，
嗯，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形体哦，
对对，没错，我们有一个天上的身体，
蛮不错的哦。嗯，
在那个事情还没有达到之前，你从得救的定义来讲，你都可以说你还没有真真正正到了那个得救的终点。
嗯，
但是绝对不是说你没上车。 因此许多的问题是没法这样答的。你还算得救的人吗？你当然算得救的人。
嗯，
就是你要是不是得救的人，你根本不会觉得说这个事儿有什么不妥当，你根本不会写信来。
嗯，
也常常有听众朋友问说，请问天主教徒算不算得救？这个问题没办法这样答的。
嗯，
或者说某某人他信了耶稣，他受洗，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这个人到底得救了没有？圣经没有叫我们这样去看。
嗯。
这些的词不是这样用的。
嗯
啊，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去读罗马书。我再说，他不是写给一个专家看，你先别怕他，你好好的慢慢的顺着保罗的思想去读，你看他里面讲得救，他讲了多少。首先我们从神的愤怒里面、审判里面得救，我们又从律法里面得救，我们从肉身里面得救，我们从罪与死的律得救，我们要从死亡里面得救，最后我们身体还要得赎。嗯，这通通都叫做得救。请问您讲的是哪一部分？
对，多重层面。嗯，所以我想可能呢，这位听众他的问题我们也，他可能也只是问的很简单，就是说呢，一个信主基督徒他万一在犯罪，不管他犯这个罪是法律的罪也好，不是法律外显的罪也好，他还能不能上天堂啊？我想他比较简单是这样问的。
这个问题呢不应该这样问，也不应该这样答。如果要问的比较准确一点的话，一个这样的人是不是从神的愤怒里面得救了？仍然是。他是不是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了？仍然是。救恩有没有失掉？没有。
没有。
但是他从他每天的生活里边，他还不见得，或者是从律法里边，或者是从他这个败坏取死的老自己里边，从那个肉身的生命的诠释底下，完全经历到一种得救的释放，他没有经历到，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了解的，胜过肉体，胜过死与罪的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身体有办法，不再让我们里面的恶欲来占据我们，来指使我们。圣经也把这个叫做得救。
嗯，
但是这个得救跟你从审判里面得救完全两回事情。
是，
所以我再说，听众朋友要听得懂这些话，要读懂圣经，你必须要知道得救是一个多层次的词。
对
啊，你不能因为他还没有胜过肉体，他还没有找到那个得胜的诀窍，你就说这个人没得救，这是胡话。
嗯，
你第一层最重要的，因为这福音是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什么要有这个福音？圣经的话说得很明白，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
嗯，
因为神要审判我们，所以他用这个福音救我们，一信耶稣就必得救了。
嗯，
从什么地方得救？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只是这个是从广州上车。
嗯，
你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你发现你还有路要走，所以你才会写信来。
嗯，
那你不要担心，绝对不是主耶稣要把你从车子里面丢出去。
哦，这个车上来就下不去就对了。嗯，
主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个也不失落。
嗯，
对不对？到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
嗯，这最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最后要快要到北京的时候，忽然要验票，就忽然发现，哎，你先上车就你没有补票，那个时候没票的时候会不会被
你在台湾
踢下来呢？
嗯，你在台湾坐火车坐太多了。
嗯，我们有所谓那个月台票混上去，哎，对不对？坐一坐。还没验票之前先下车，算是做一段免费的。
你这个月台票就是说买了很便宜，可以进月台不用上车的票，是吧？
对，
对，
对。那，万一坐上去要坐远一点再来补嘛，才有那句要先上车后补票的名言。
别想的太多，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嗯，
他替你负责到底，只是说你要经历到啊，怎么样从那个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那个生命，从那里面得释放，让圣灵的生命能够胜过那个生命，那是有诀窍的。就是他最后问说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解方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清楚。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再回来啊，开始讲说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所谓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嗯
啊，这件事情带给我们内疚感， 让我们觉得说、嗯、甚至好像自己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因为我还没有经历到从这个肉身的败坏的势力里面得释放，我还没有经历到、嗯、那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哎、对，
这个两个是不能分开的。
对，
你看对了就解决了一半。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嗯，
好。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8:3，你们单言不去得这地，要到几时呢？为了要得神已经给以色列人的产业，以色列人必须去征战，征服的越多，他们的产业就越大。很多人或许失望了，这地本该流奶与蜜的，但他们却必须努力去挤牛奶，而且当他们想要得到蜜的时候，还要和蜜蜂征战。这块美地已经作为一份财产交给以色列人了，但以色列人必须开始接管它。这里有一些东西令人不解。应许之地已经作为产业赐给神的选民，但它仍然被各种各样的人占据着，而且除非用武力将他们赶走，否则他们是不会离开的。这地值得去征战吗？对于刚刚从旷野漂泊而来的人民来说，一片有着青葱的树木和干净的水的地方一定非常吸引人。但是如果他们得到这块地的代价是眼泪和汗水，甚至是流血和牺牲，那事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开始想念西奈的旷野，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飘荡，不必担心战争。我们要把自己带入什么境况呢？他们可能这样抱怨。毫无疑问，我们受骗了。一些人可能选择妥协，学着跟外邦人相处，并从这地上开拓出一个小角落，让他们维持简陋的生活。他们所拥有的依然贫乏，因为一想到与这些看似不可战胜的迦南人征战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他们的心就融化了。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但是离我们进到这片领土的中心还有多远呢？难道我们仍然站在外围往里观看吗？怀疑我们还在约旦河西岸时所听闻的事实。我们比他们要好多少呢？我们起初尝到的甜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不再甜了。我们发现自己开始厌烦基督徒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难道这句中国谚语描述的是我们在这块本该是流奶与蜜之地上的生活吗？如果是这种情况，对你而言，大概是时候开始接管这地了。如果我们只在岸边水浅的地方打捞，那我们将打不到任何鱼。冒险进到水深之处是唯一可以从根本上收获的途径。对胆怯的人来说，守城可能是聪明的做法，但我们是被呼召去征战并得胜的，去得那地为业的。为什么我们还在岸边等候而摇摆不定呢？
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继续解答问题，
是
就是有关于怎么样胜过罪啊。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也得到从神来的生命，可是有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打败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那听众朋友，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神的生命，第一重要就是先得到他。我们世外桃源的好多的节目都会带你做祷告，你如果跟着我们祷告，主就会把这个生命赐给你。没有别的条件，
先把第一道手续给解决掉。
对，我们刚才讲到哪里？讲到从神来的这个生命。
对呀、
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个主宰性的生命？
对，
对不对？怎么样呢？不要让从前我们以前那种犯罪的生命、情欲的生命、从肉体生的生命又做了我们的主人。让我们不断的有这种内疚感是很难受的。
对呀、以小贝的经验，特别是信主之后呢，你还犯罪的话，你那个罪恶感又会特别的强。
哦，那当然。
你讲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看待这件事情，看对的话呢，那真的你比不信人还可怜哦。
对，这个是基本上分成两个角度讲，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是要看得对，一个是要做得对。
看得对才会做得对。
你要说看不对就做不对。那今天很可惜，很多弟兄姐妹啊，是因为看不对，他很想做对，但是他实在是看不对，因此就不断引出很多的问题来，那什么叫做看得对呢？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啊，你里面有两个相争的生命啊，你虽然重生了，有从神来的生命，但是从肉身来的那个败坏的生命仍然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像我们以前节目一再说的，是出于神的安排，
这是一个故意的设计啊。
他不是上帝搞错了，他是故意把你留在这里，他故意把你留在肉身里。因为既然神要给我们一个天上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既然还现在还没给我们，那我们就已经可以知道了，留在旧的身体里当然就是故意的了。
我记得以前蒙哥讲了很好的例子，那个例子可不可以再用一下？我觉得蛮好的。
我就在想一个别的例子，
开车的例子嘛。
我在想一个别的例子，
那很难比那个更好的例子。因为现在就算我们听众不是在北美，是在是在中国大陆各地啊，还是任何地方的话，现在也都是大家都想要开车嘛，所以讲这个很好啊。
做节目有原则，是讲过就不再
不重复。好，那你不讲开车就讲骑脚踏车，就换你这一个高档脚踏车那这边。
如果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圣经又说那个身体是自由的，是荣耀的，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身体，那就表示说那一个身体绝对不是像从肉身来的身体。是有许多犯罪的意念，是有许多软弱，是有许多不甘愿，许多抱怨的身体，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你今天没有解决，到那天通通都解决了，
一个好的无比的东西。
对，所以圣经另外还有一句名言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问题是说，主为什么不今天就把你解决掉，他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个旧的身体里面，让你经历到这些征战，对不对？圣经许多地方讲到这一点啊，他主要在教导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比如最出名的例子，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个时候神应许给他们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当他们住进去的时候，却发现当地还有征战，那个迦南地罪恶满盈的原住民居然还住在那里。那以色列民就得想办法把这些原住民赶尽杀绝。那他要打胜仗，就必须先要看准了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上帝搞错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之后会发现说，哎，原来我那个从肉身生的充满了情欲的身体居然还在这里。神尽管应许我们一个到天上的身体，那是真真正正没有原住民的流奶与蜜的身体，但是今天他期望我们在地上啊，就能先在这个应许之地上得胜。但是你要得胜，你得看清楚啊，你要知道神已经把这地的居民交付你手了，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打这个仗。首先啊，一句我最喜欢圣经的金句是很短的，就是你们已经死了。尤其当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与他一同埋葬的时候，就好像从前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什么叫做你们已经死了呢？这块地上那些罪恶满盈的人呐，神已经把他交付你手了，他应该已经对这块地没有使用权了，这块地现在是你的了，是新的你的了，不再属于你的旧人了。这件事情你得看得对。或者我们来换个例子讲，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栋旧房子，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好像住在旧房子里边等天上的新房子。这个旧房子呢有很多的毛病，那个毛病就像住在应许地上的迦南人一样，是我们从前的自己，神已经判了他死罪了，他们也真的都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了。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说要看得对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旧房子所有的毛病啊，名分上已经不归你了，归你从前那个卖给罪的旧人，那是原住民的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前住在那个地方你觉得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它漏水很严重，你觉得是你的事情。现在呢，所以它漏水还很严重的话，讲起来呢也不干你的事，就对了，是不是？
对对，因为主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并没有说把你的旧房子漏水的给你修好啊。下水道都
给你换掉。房东会不会来修呢？
房东啊，他不见得这样修，因为那个新房子才是真正是、
不讲车子就讲房子。
对，因为那个新房子才是真正是你的。旧房子很多的毛病呢仍然在这里。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旧房子已经被埋葬了，已经不再是你了，那你就很麻烦，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内疚。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呢？你看我们用圣经的话啊，这几句话实在是讲得太好，这几句话真的是没有的代替的。保罗啊，他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也可以说是新约里面神赐给基督徒的一个样本，一个老师。他的职分就是专门把这些救恩祸变的道理啊给我们讲清楚。那你所经历的他也经历过，你说不清楚的呢他给你说清楚。他怎么称呼他自己的身体呢？他把他的身体称为一个取死的身体。取死的身体，要记得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得救了。
对，
他和你有一模一样的经历。他发现他这个身体还是要取死。还是要往坏的地方跑。
对，
这个分开来的看法呢是跟信佛的人啊什么通通很不一样的啊。 所有别的宗教讲人就是讲一个单独的一个人，你一切的东西你自己负责，你自己去想办法。不，新耶稣不是这样子，新耶稣你把自己归给耶稣，尤其你受洗和他一同埋葬了以后，你不再负他的责任了。他直到你搬家搬到天上的房子之前，那个房子漏水还是会漏水的，这个窗户有洞还是窗户有洞，
对，三房两厅还是三房两厅，不会多一个房间出来。
对了，你先要看定了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这么傻，这个房子一漏水你就说，哎呀我真是糟糕，我怎么这个房子还在漏水，谁说你这个房子不漏水，你就是因为房子漏水才需要信耶稣。
而且这句话也不对，他说我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你的，
这已经不是你的嘛。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了，他已经埋葬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只是呢，虽然一切都变成新的，剩下那个新的房子啊，你还没拿到，
还没搬进去，
你住在这个旧房子里面等候那个新的房子，好像要穿上一件新衣服一样。在这个等候的期间呢，房子漏水，房子被白蚁吃了，你先不要惊慌。你得知道这个房子不对劲。你得跟他划清界限。
对，
你是你，我是我，我是从水里边出来的，你是埋在水里边的。
对，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还能跟我有同等资格啊，在这边跟我斗争啊，没什么好斗争的。
对，
你再说话我也不认账。借着这个水，我们两个已经分开了。这个看法一定要先有。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但是请你去读圣经，圣经是不是这么讲？圣经真是这么讲，
真的是这么讲，而且一点都不荒谬，因为其实大家人人都能懂，特别在北美，你来的话，你只要租过房子的话，房子有什么坏，你铁定不会自己想办法去修。
因为那不是你的房子嘛。
对，
而且很多老房子，它根本修不好，它真的是修不好的。
没错，
你越修那个毛病越大，像我家的浴室那个墙壁都烂掉了，你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把瓷砖打下来，发现里面的那个泥都烂了，你把泥都挖掉，里面就成了个空墙了，那你这个瓷砖怎么再装上去呢？
那最后怎么处理呢？
现在啊，用锡箔纸把它贴起来，让它不漏水。然后预计有一天要把它重新装修，但那一天还没来到。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些说法，哎，你一定要看对了，要不然你跟他打不过了，要不然你整天就把你累死。你首先不能承认这还是你的，那已经不是你的。你每一次发现自己这个败坏的意念，或者你的房子又开始漏水了，你先要感谢赞美主，因为第一，主耶稣就是知道你房子烂，所以来替你这个房子就死了，定了肉身的罪案。这房子是修不好，连上帝都不要，他肯定是败坏。那你现在看见他真是败坏，你先感谢主。第二呢，主耶稣说这个败坏都不归你了，只要你认为它是败坏，就表示不是你做的，因为你不愿意去做嘛，是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本来的毛病去做的。圣经的话是说，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是，
这点实在是太重要。可是我们今天非常少听见大家在强调这个教导。
账要算得对啊。
这个账一定要算得对。到底是不是你花的钱？到底是不是你出的纰漏？你不要光硬在那边做好人，你什么都是我错，你怎么把你自己累死？他不是你，他是以前耶稣替你死的那个你，是住在那个你肉身里边的罪做的，他和过去的你都应该已经埋在水里了。
是，
今天他又跑出来了。你先不能认这个账，
划清界限。
你可以觉得很难过，那是因为这个房子烂所以你难过。
对，
不是因为你会难过就表示你是重生的，就表示你有希望。
是，这个看法，这个看见太重要了。
这个看法先守住了，你才能够做得对。
对，
我不是说只有看法没有做法啊，还有做法，
还有做法的。
我不能一天到晚就让那个房子漏水，让那个房子出纰漏，然后一直跟自己说不是我做的，对不对？
对呀、你这样子住的也不舒服嘛。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总要解决。
那圣经讲的就更清楚了。圣经讲的更清楚。不过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用房子来思想。
现在要换一种讲法。
对，你要换一种讲法，
是不是还得换到车子呢？
我就是不要用车子怎么样，
你就是不要用车子，那可不可以用这个微波炉啦、对不对，洗衣机洗碗机啊，提供你一些线索想想看、computer 啦，鞋子呢、鞋子呢，
鞋子不错，
鞋子不错，
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用房子啊，因为这个所谓做法它就不是静态的，房子是静态，你必须把它当成一个动态的。
哎，动态，哎呦，
对，坐飞机的时候你都要运行李，
对，
那以前最早回国来去的时候，那个大行李啊，那是很大的学问，
对，里面装很多东西，
又不能装太多，你超重又麻烦，
对，要罚钱。
哎，所以装几个行李啊，要花几乎一整天的功夫
去想。
头几次回国就喜欢买东西，
对，
是不是？现在算算，有的时候美国这边沃尔玛的东西反而便宜。
对，
装行李是一回事，那个行李箱的讲究可多了。
哦，你说它的质量有很多种吗？
对呀，质量很多种。你在美国这边买行李箱，你买不下去的。贵的不得了，
贵的不得了。我每次只要我回到台湾去的话呢，我都会买一个行李箱过来。
对，可是买一个行李箱呢，它要么它把手给你断掉，对不对？要么它轮子给你缺了。那大轮子很容易掉，小轮子不好使。要不然它就是哪个地方薄了呢？你拖了一次它就破了，那你下次还拖不拖呢？
那我买的资料都不错。
那你太太她不是很喜欢买东西。一个旧的行李箱，你要是只有这一个行李箱，你又需要旅行，
对，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难不成里面就里面胶布多贴几层？以防它破，不是这样。
你里面一定要装对的东西。
就是你不能装让它超重会破的东西，是对的。
也不是，
也不是这样。
你要装一个绝对让它超重。正经的话讲，可以装一个极重无比的东西。你要装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现在这个行李箱啊，它本身就像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这个人啊，从肉身生的这个生命，它本身能够承担的很有限。你让它自己去出主意啊，全部都是坏主意。但你就只有这一个箱子，这一个箱子呢是以前的情欲也要用的，新来的重生的圣灵的生命也要用的。
好的坏的都要装在这个里面。
对，你说这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啊？其实就是装，就是你能够装一个纯一不杂的东西，你能够让神的圣灵来用你这个箱子，而且天天都在用啊。你自己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他就没有什么时间去用了，就这么简单。
能不能再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呢？
像我们现在做世外桃源的节目，对不对？现在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多，快三点钟了。
对，
我们干什么不好？
可以去小睡一下。
对呀、可是你也不会睡，我也不会睡，为什么？
因为喝太多的咖啡。
你要坚持到底，对不对？你在这里呢，你也没在犯罪，我也没在犯罪。我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样算不算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不合体统的笑话算不算是犯罪呢？
不会了，我们是在试着就自己所能的在这边服侍主。对不对？服侍的好服侍的不好是一回事情，可是当我们在这样服侍的时候，当我们站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的时候，当我们在为别人的着想，为福音的缘故来用这个旧皮囊，用这个坏箱子的时候，我原来那个老旧的毛病啊，你知道，就算他想进来上厕所呢，就是没空。
他没有
no vacancy，
没有什么机会让他能够出来耍一耍就对了。
对，许多时候我们在婚姻、在家庭、在个人的生活上，之所以会出很多的问题，那是根基上以及实际上没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个好像很像高调啊。但实际上真的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除非你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并且用你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口气都用在福音上，要不然当你闲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该漏雨、该破洞、该掉轮子的毛病通通都跑出来。跑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吃惊啊，那个不是你，你已经死了，那个是罪。可是你要怎么样不让它跑出来呢？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箱子、这个房子修不好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把宝贝装在这个瓦器里边。因为圣灵最喜欢装那个破箱子，
他喜欢呢、
才会让人家看见说，哇，这个箱子虽然破，里边有珠宝，里边那个宝光四射，荣耀的很呢、
才能够让人家一窥堂奥。
对呀、他必须看见你这个箱子是又破又烂的，能够让人家看见里面的好宝，
才会稀奇。
这个一举两得，不但人家看得清楚，而且你自己呢就不会老是在这边内疚啊、犯罪啊。这个其实没有别的什么解方，因为你这个身体以及他的邪情私欲是海枯石烂，他们是永结同心的，真的吗？他们是不再分开的，所以圣经才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个叫做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死缠烂打。
对了，你名义上来说你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可是神故意让你留在这里，为什么？他要你学着把天上的生命装到这个旧箱子里。那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这个旧箱子啊，你越认识它烂呢、你就越不愿意它烂。那你怎么办能够让它不烂呢？没得修的，耶稣都不愿意修，耶稣只替他死，他不修的。真的吗？
你讲的，你一听、
又来了，又来了，
一听人就马上高山仰止，讲的很好，非常简单易懂，又非常有
道理。如果这个可以修的话，耶稣就不用替他死了。
对呀、
耶稣不要他，天国也不要他，但是神又故意让你暂时跟他在一起作伴。那这时候你只要学习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时时刻刻你活着每一口气，你要是都能拿来给圣灵用的话，那就好了。这是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你可不可能时时刻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让圣灵来用？哎，这个听起来很难呐。不过你放心，你不需要做到100分。你只要照着你所有的，你所愿意的把自己献上，神会带领你慢慢慢慢呐、这个身体越老越退啊，很多的毛病啊他自己就没有了。
你就在雨漏着漏着，就不漏了，也不见是
有点这个意思。你看，要不然圣经就不会讲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少年人的私欲当然讲得很客气了，也就是对弟兄来讲的话，
对，
恐怕很多的东西跟那色情啊，
是
男女的事啊有关系的。那什么叫做少年人的私欲呢？就是你如果走得对的话呢，到了你年纪大的时候，这些毛病会稍微好一点。
你讲这个好像有一点跟生理自然会变成这样子的嘛。
这个箱子老旧了嘛。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神叫亚伯拉罕生个孩子，亚伯拉罕都心里笑，都是近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嘛。我都已经不太想这事了。
对呀、
你知道吗？
对呀、
有的东西会慢慢褪去的，真的是会这样。因为你现在看你40，你看30，确实以前30大漏的地方，40现在有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了。当然你可能有别的地方跑出来，连孔老夫子都会讲了，说几十岁的时候干什么，
对，
什么时候戒之在德，什么时候戒之在色。他是有他的讲究，他对这个老屋子还是蛮有研究的。这些有的毛病会慢慢慢慢过去。然后呢，你怎么样让自己更给圣灵用，让圣灵来用你这个旧箱子呢？你也会慢慢慢慢好像更有诀窍。你看那个日光灯，那个光管要是冷的话呢，你打开它要等一下它才会亮，是不是？
还要闪几下。
对，它要是光管已经烧热了，哪怕是个老光管，你一打开它可能就马上就亮了。这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慢慢慢慢就学习怎么样让圣灵来用我们这个又破又烂又缺角又漏洞的皮箱。然后你也慢慢慢慢会欣赏，这个才是一个有意思的搭档啊！我的旧皮箱加上神的生命，两个在一起呢，居然能够让人家看见宝贝藏在瓦器里，让人家知道说，不是因为他有本事，不是因为他特别有恩赐，而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让人知道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这个是神智慧的地方，它不但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欣赏，而且等到了天上有了那个新房子、新皮箱、新车子的时候，所以常常有人问说，我们到了天上会不会再犯罪？那个傻问题啊。因为你太珍惜了，你太感恩、太喜乐了，并且你完全明白神对你的爱， 你根本就不会再去选择了，而且你那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亚当的身体都不一样。
嗯，
是不是？
对，
不单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好处，也是为了今天神在地上见证的好处。
嗯，
如果每一个人受洗出来有一个新的身体，那别人就看不懂了，他不认识你的人，他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天赋异禀，跟我们都不一样。
嗯，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基督徒所感动，那是因为他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看见一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通跟我一样的人，
对，
跟我一样的旧皮相，居然里面露出这些荣耀的光芒来。嗯，这个让他羡慕。
对，
就圣经讲得很清楚了，让人看明白了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嗯，
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一方面是为了见证，为了福音的缘故，神把我们暂时留在这个旧皮箱旧房子里边。所以必须要看对，所谓看对就是说，旧房子就是旧房子，旧皮箱就是烂皮箱，它不会好的。
嗯，
你把它闲在那儿，它肯定都显出它的老毛病。
对，
显出来的时候你没什么好内疚的。
嗯，你不要去动修它的念头。
对，它根本就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你还得做对，你不能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地方说，哎，没关系，反正不是我做的。
你会住的不舒服，
你要是舒服就不会写信来了。
嗯，
你要把它献给神。
嗯，
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而且是竭力奔跑啊。你把你所有的一切，主耶稣讲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那块地，你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能够做到什么地步就尽量往那个山上跑。
嗯，
你把这些诀窍归结成一句话，就是保罗说的，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你尽量让圣灵来用你，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慢慢慢慢你就得胜了。
是，
当你得胜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你这个皮箱破不破，房子旧不旧啊，你仍然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他说，我的皮箱比你的皮箱还破，我的房子比你的房子还漏。但是那个一点都不妨事。
嗯，
一方面那个已经不再是我，另一方面呢，圣灵乐意住在我这样不堪的人里面，能够显出他的能力来，让我也得到益处。
曾几何时与主亲密不已，又曾几何时忽然不再关心我那不冷不热的心，何时才能再被激起？哦，主啊，听我哭泣，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想爱你，却没有力气。主啊，我是如此小心，有时好恨自己。你的话原是我脚前的灯，一照亮前面的路，我却坐在角落不愿提步向前。主原谅我，主赦免我，难道非荆难临头，难道非环境逼迫，才愿说我想起你，从未将我抛弃，带我回到那起初爱心，成为我生活的意义。我愿意放下自己，我需
主耶稣啊， 我需要你。当我越深地明白自己的肉身有多么败坏，我就越深地需要你，也越不敢再依靠我自己了。然而，就是为我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你竟然为我死，你居然看我为宝贵。主啊，我只有把自己献给你，愿意一生做你的器皿，更愿意每时每刻做你的器皿，让你的能力从我的软弱上彰显，让世人都看见，现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你在我里面活着。求你悦纳我，求你使用我。我这样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求。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